推特裁员出乌龙，马斯克炮轰民主党，俄海陆队原告无能指挥官，再掀清洗，李希一上任就抛出反袭案，老班公方代替孔远响多国设点，六支箭白热化，有关国家之通安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马斯克掀起推特裁员潮，宣布裁减 50% 的现有员工，但是在过程中亦爆出乌龙事件。7号多家媒体报道说，推特公司正在联系数十名已经被裁的员工，宣布撤回裁员令，邀请他们回去工作。彭博社引用消息称，推特告知某些员工他们被错误的解雇了，亦有一些人是管理层，认为适合于马斯克开发的新功能扣上而准备回聘的人才。而 Tech 星球等媒体发布消息称，有人指出推特内部广告商的投放出了技术问题，但是原先团队遭到解散，在这种情况下，新任主管不得不邀请原先的管理层返回谈条件。推特员工此前发文表示，公司的裁员范围好广，包括产品与工程团队、通讯、内容管理、人权和 AI 学习道德等部门都有员工被解雇。公开资料显示，推特在被马斯克收购前拥有超过7600名员工，远远高于2019年4600人的规模。推特联合创始人兼前首席执行长多尔西承认，他确实让公司规模增长得过快，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承担责任。马斯克在5号发布推特说，按照现在的运营模式，推特公司每日亏损超过400万美元，所以企业不得不选择裁员。另一方面，纽约时报报道消息说，由于美国面临中期选举，推特公司宣布推迟每月$8的蓝勾勾认证收费。关于蓝勾勾认证的改变在选举之后实施的讲法，推特并没有给出确切答案。在周末，推特在苹果 App 商店推出更新版本，并颁布了关于认证收费机制的规则。此外，时政推主 Inti 7号爆料，马斯克建议中间选民在8号的中期选举中投票共和党攞下国会。马斯克推文中表示，现时的美国总统是民主党人，对于有独立思考的选民来讲，共享权力可以压制民主共和两党出现最严重的滥权行为，因此他建议在中期选举中投票给共和党，让共和党可以控制国会。有独立思考的选民实际上能够决定谁是话事人。时评人方伟推文写道，马斯克一夜之间从一个局外人变成了社交媒体意见的仲裁者，将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一批人气坏了。在中期选举前，套在美国颈上的一个链一下没了了。据《每日邮报》报道，近日俄海军陆战队员在乌东帕夫利卡夫四日激战后遭受毁灭性损失，共有300人伤亡。幸存军人写信指控前线指挥官无能，将他们当成炮灰，还企图掩盖前线的混乱情况。俄罗斯第155海军步兵旅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写信给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科热米亚科，声称由于两名将军的灾难性作战规划，导致同袍惨遭大屠杀，损失 50% 的军事装备。这些指挥官正企图隐匿顿涅茨克地区的乱象，且因为害怕被追究责任而淡化节选数量。他们在信中要求科热米亚科亲自告知普京这场大屠杀真实情况，并成立独立的军事委员会进行调查。另据俄媒 Vestka 的报道，乌军在卢甘斯克的马基伊夫卡歼灭俄军的一个营，原本有570人，仅有41人幸存。据幸存者说，指挥官已经提前逃离，抛弃了整个军营。俄反对派媒体谴责说，这些人并没有经过足够的训练就被派遣到前线危急的战场，有些动员兵才入50日就葬身在前线的炮火之下。 俄军正集中攻击乌克兰城市与能源网络。泽连斯基警告说，民间需要俄方对电网的大规模袭击做好准备。目前乌克兰境内有450万人处于断电状态。泽连斯基说，我们必须挨过这个冬天，到了春天乌克兰会比现在更为坚强茁壮。英国智库皇家联合军总研究所报告指出，西方国家需要关注对乌克兰的防空设施供应，防止俄国采取类似叙利亚的轰炸战略，造成毁灭性影响。另外，6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克尔松可能会出现大规模战争，这场战争具有决定性意义，可能成为俄军在这次战争中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预计俄乌双方将在这场战役中将动用大量武器进行攻防作战。西方国家认为，若果俄罗斯在此溃败，其战争的优势将会被摧毁。克尔松地区官员证实，乌军正在向克尔松聚集大量坦克与装甲车，准备对该地区发布总攻。20大里希替下赵乐际掌中纪委后，半个月内就抛出王岐山掌权时期下属几位官员的反袭案。评论认为，这个显示出中南海权斗出现新老常委不和的新动向。中共官方5号通报，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前副组长魏斌是退休近5年的纪检内鬼，罪名中出现罕见的恶意诋毁党同国家领导人、背离两个维护和抨击反腐败工作等。第纪元时政评论认为，而魏斌案的矛头是指向王岐山，魏斌在王岐山反腐时获重用，成为省一级反腐的干将，并和王岐山同年退休。此前王岐山为习打击以江派为主的各派势力，为习顾权立下汗马功劳，但在19大上退位，只担任礼仪角色的国家副主席。从2020年起，王岐山就好不妙，他的老朋友房地产商任志强因为批评习近平，被以腐败等罪重判18年。跟随他多年的大管家中央巡视组前副组长董宏，因为受贿罪在1月被判死缓。10月26号，曾任王岐山秘书的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被逮捕。11月5号，曾是王岐山掌管建行时的财务大总管、央行副行长范一飞被调查。去年，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被捉，该集团是王岐山的地盘。近日消息传出，王岐山的侄子姚庆亦因海航案被拘留调查。尽管魏斌问题出在王岐山时期，但赵乐际任中纪委5年并没有捉他。如今李希一上来就捉中纪委救人，可能有奉旨同时被两任前中纪委书记发警告的意味，不但敲打王岐山，亦暗示赵乐际或涉包庇。观察发现，现在新老常委间明争暗斗，习家军高调争功，急于表现，看不上老常委。北京官场已有传闻指蔡奇不喜欢王沪宁的阴暗和他原来的手下，因此蔡奇取代王沪宁后，王的学生政研室秘书长林常立提前被调走，而政研室主任江金权亦罕见未在20大晋升中央委员。赵乐际曾深度卷入秦宁违建别墅案，该案在习近平6次批示才得以拆除。明报引述内部消息说，赵乐际因此受到习的警告。秦宁违建别墅案牵下的大批陕西落马高官，基本都是赵乐际提拔的旧部。李希上任后马上抛出几位反习内鬼，更让赵乐际面上无光。20大后，习近平就去了毛泽东大搞整风的延安，发出肃杀信号。李希抛出省委几位高层反习案，意味着针对反习的清洗方向。而魏斌边搞前色交易边抨击反腐，讲明中共的反腐已无效，只剩下权斗的功能。加上20大前斗争特别写入党章，注定了党会内斗至死，腐败至死。李希和习的常委团队成员一样，他们的使命无非是为替中共收场而来。 近年孔子学院遭多国抵制强行关闭后，中共又改以鲁班公方在一带一路的多个国家设置据点。分析人士表示，其渗透行径正污染和威胁世界。美国之音6号报道，自2016年中共在泰国设立首个鲁班公方开始，目前已经在19国开设25个鲁班公方，其模式与孔子学院基本相同。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说要在非洲开设10个鲁班公方。今年习近平与土库曼、塔吉克、吉尔吉斯等国总统会面时，亦提到建设鲁班公方。澳洲国立大学全球管理学院研究员范德克雷表示，鲁班公方能比中共在所在国更多的政治活动空间，可能会在未来造成对中国技术的依赖。雪梨科技大学冯崇仪教授6号向大纪元表示，中共有庞大的大外宣预算，鲁班公方就是大外宣，中共直接对所在国的政要进行收买，用腐败的办法污染了世界，很多国家的政要、领导人的子女都送到中国去学习，拿很高的奖学金，毕业后还高薪聘请回家，专门做项目投资。美国全国学者协会在6月发布报告，后孔院时代中国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影响，指出过去四年美国大学中118家孔子学院有104家已关闭，但实际只是改名为汉语语言学习中心，其他都没有改变。原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李元华表示，孔子学院与鲁班公方以及中共派出的企业机构亦都有间谍的功能，这些特务可能归属于国安部、解放军、公安部、使馆、外交部等，会发展特务组织，搜集海外华人情报，或者是直接接触政要，将他们拉落水。中共将强权直接输出到海外，破坏所在国的法律。以华为为首的中国企业被曝光不断积极申请相关绿资的专利。近日中共网信办高层要求华为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据经济日报7号报道，日本研究机构调查20000多件关于电信、量子技术、基地台、AI 等6G 核心技术专利，以华为为主的大陆企业申请占比达40%，世界第一，相当积极。美国占 35.2%， 日本 9.9%。 台湾工研院产业科技国际策略发展所研究总监杨瑞林认为，华为等企业所谓申请专利还需要再仔细查证细节，到底是在哪些国家申请。很多中国企业都是在中国境内申请专利，在美国或欧洲申请的专利就不能等闲视之。他向希望之声分析，还是他可能大部分是在中国本土申请的，当然就会对他这个专利的效力打折扣。但有个更重要的是，未来在整个6G市场要发挥效力，你必须在国际的标准上取得一席地位，单单靠专利不够。其实专利是一个重要的门槛，但更主要的是在国际一些重要的组织能够将专利和重要的技术变成标准，你大概才会有相当的影响力。2019年开始的美中贸易战至今已延伸到科技战，美国加紧钳制先进关键技术输出给与共军有关的中国公司，近期更进一步升级管制出口高科技技术到中国，由点的控制发展成全面性控制。杨瑞林分析，这样情况下，尤其未来长期在 6G 的市场竞争，华为是否还能有机会在国际的标准组织能够取得美欧一些重要的厂商，然后让它的核心技术和专利成为标准，我觉得这还有待商榷，还要再看未来的发展。行动通讯技术进入 5G 世代后，美中科技大战进入白热化，舆论认为后续各国政府大厂持续交手角力，6G 大战将越来越精彩。但是 6G 正式推上市场大概要到2030年，在那个之前 标准才会确立，目前都仲仅始于初步的讨论阶段。杨瑞林指 6G 和 5G 最大差别是大幅度导入人工智慧，这部分华为领先，不容小觑。第二是将卫星通讯导入 6G， 这部分美国领先，中国仲落后一大橛。第三是量子通讯导入 6G， 中国在量子通讯相当领先，目前美欧都落后。他强调，所以美国在不断增加研发，希望超车中国。未来鹿死谁手，现在还不知道，要看未来两三年的发展。日本的 6G 技术在量子通讯走向前面，美日同盟是完全可以确认的。目前领先的国家量子电脑有加拿大和澳洲，甚至未来会不会再拉一些欧洲国家，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6G 一个关键是通讯安全，会严重的影响国家的通讯安全，所以 6G 的发展其实非常关键。美中之间更关键的是未来的科技战，对于国家安全是最重中之重。美国和中共之间的霸权角力，量子科技绝对是重中之重，这些美国其实非常非常清楚。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